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3号，公元2010年7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纳许荣布寺一名僧人被迫自尽；达赖喇嘛赴诺布拉亚玛公布寺展开访问；因西藏图片联合国艺术展遭中共施压；影星周迅捐出联合国奖金支援西藏地震灾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纳许地区纳许县达仙乡荣布寺正处于中国当局的严密管控中，该寺一名僧人不堪忍受当局的骚扰，被迫选择自尽。此外，数十户西藏家庭仍然在寻找2008年参与西藏示威活动的家属下落。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瓦塔巴向本台介绍说，他说这名僧人在自杀前还留下了遗嘱，但这份遗嘱纸条被中共人员拿走，无法得知其中内容。与此同时，当局还警告僧人不准将此事说出去，如果有人透露自杀事件，将面临坐牢。荣布寺僧人最近与中共当局控制该寺院有关，阿瓦塔巴表示，今年四月份开始，中共当局在荣布寺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强令该寺僧人揭批荣布寺达瓦仁波切和达赖喇嘛尊者，要求僧众与达瓦仁波切断绝关系，并宣布撤销达瓦仁波切的活佛头衔，也不允许将来寻找他的转世灵童。阿瓦塔巴表示，今年5月17号，中共当局曾切断了荣布寺的所有通讯渠道，并拘捕了达瓦仁波切和其他四名寺院负责人。当局指责达瓦仁波切就寻访第五世荣布虚阶转世灵童与达赖喇嘛取得联系。由于当局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荣布寺纠察师扎西丹桑和僧人强巴曾出现心态异常情况。荣布寺发生僧人自杀事件后，当局先后释放了被捕僧人，但其中一位叫阿旺陀美的僧人在其僧舍中因收藏达赖喇嘛法像被中国当局判处2年徒刑。阿瓦塔巴表示，现年75岁的达瓦仁波切被关押近一个月后获得释放，但当局已撤销了仁波切的所有职务，并禁止他与荣布寺僧人接触，不准离开纳许县城等。此外，本月17号，该寺17名僧人提出请愿，要求允许与达瓦仁波切保持联系，并强调无法接批达赖喇嘛和达瓦仁波切等。目前，这些请愿僧人已经被迫离开寺院。目前，中共当局部署大批军警，正严密管控西藏纳许县的荣布寺，使当地气氛非常紧张。另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消息，西藏拉萨市尼姆县普松镇的一户家庭仍然在寻找2008年3月11号在拉萨参加和平抗议活动而被拘捕的新人坚赞的下落。报道还列出27名藏人的名单，说这些失踪藏人的家属仍然在寻找他们的下落。据说这27名藏人是于2008年3月11号中共当局在拉萨对100多户家庭进行搜查时遭捕。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吴江丹增表示，该组织对这些僧人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忧，并表示这些藏人是否活着都是一个问题，也有可能他们早已被中国当局屠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拉达克诺布拉桑丹林寺院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今天23号乘车前往离诺布拉40公里处的亚玛公布寺进行访问。 为信众进行一天的传法。拉达克诺布拉地区医生仁增敦珠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原计划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当地亚麻公布寺展开为期一天的弘法活动，但由于气候原因，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乘车前往该寺进行参访。仁增敦珠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诺布拉桑丹林寺的各项弘法活动非常圆满，当地民众都感到万分喜悦，并期盼尊者将来能再度访问诺布拉地区。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亚玛公布寺的传法后，明天24号将乘坐直升机前往德吉寺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来自加拿大的两位艺术家为了在全球推广和平以及消除暴力，近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联合国中心举办一次展览活动，但本次展览因两张西藏照片而受到中共政府的施压，迫使取消图片展览部分。根据外媒报道，来自加拿大爱德蒙顿的知名艺术家布罗姆里和肯迪尔于今年6月3号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联合国中心举办主题为“艺术建立和平，枪支雕塑”的展览活动。本次展览活动共分为3个项目：第一，在全球各地所收集的西先制枪支和其他军用武器制造的巨大雕塑进行展览；第二，向世人展示来自全球各地的114名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图片及其说明；第三，呼吁观众在一面空荡的墙壁上留下意见和建议。消息指出，在这次展览活动上共展出了2幅有关西藏问题的图片，并将把2幅图片的说明分别写有“监禁及狱中酷刑虐待和残暴政策监禁青少年”。本月上旬，因两张西藏图片，中国驻维也纳有关官员向联合国施加压力，反对本次展览活动后，主办单位被迫取消了图片展览项目。布罗姆利女士表示，本月上旬他们收到了一份要求取消图片展览项目的信件，随后主办单位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擅自撤销了图片展览项目。他还批评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撤销洗展品，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暴力行为。一向提倡捍卫人权与自由的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这次侵权行为感到非常遗憾。两位艺术家创造的这一展览活动于2000年开始从加拿大到全球各国进行巡回展览，也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中展出，但在奥地利举办的活动因中共政府的强烈施压下，主办单位被迫撤销了图片展览项目。有关学者也批评说，致力于保护人权的联合国机构向中国低头，牺牲了艺术家的创作自由的权利。据了解，本次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展览活动将于本月31号结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宣布，中国亲善大使、著名演员周迅已将其得的联合国最高环保奖地球卫士的奖金全额捐赠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西藏玉树地震灾区。据外媒报道，中国影星周迅捐出的总计19,975美元的地球卫士奖金将用于为西藏玉树灾区安置中心提供消防设施，以满足地震灾民的迫切需要。关于捐赠方面，周迅表示，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玉树灾区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给予灾区长期的支持和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主任森本修惠表示，地震灾区在经历漫长的恢复重建过程，需要长期的关怀和支持，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周迅为推广这一理念做出了表率。周迅自2008年4月21号起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并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环保意识宣传项目《我们的贡献》。西藏玉树地震发生后不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便启动了预算达158万美元的社区基础设施紧急恢复项目。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著名记者麦格雷格撰写的一本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新书《当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被中国当局列为禁书，遭到封杀。此外，捍卫西藏人权和法轮功成员的中国律师近来被当局拒绝更新其律师执照。据大纪元网络报道，中共当局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澳洲著名记者麦格雷格撰写的新书，但事实上中国的读者欲上网购买这本书时，发现已被封锁，无法购买。消息说，这本书在网上被中共封杀清楚地表明，成千上万的网警在监视着在线内容，从而也表明，虽然麦格雷格的新书在英国出版，但中国当局认为此书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不适合，认为它是不可接受的。麦格雷格曾是英国金融时报原北京分社的主任，他的新书《党：中国共产主义统治者的秘密世界》对中共自上而下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控制和掌握政治、经济、文化和军队，不受法律制约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结构体系和运作状态做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试图找出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共产专制国家都垮台了，如苏联和东欧的专制政权，然而中共还存在，表面还很强大的原因。麦格雷格曾在亚洲工作了20年，包括在澳洲的工作，目前他在伦敦金融时报负责时事新闻。他对中共禁书一事表示，中国封杀这本书是过度反应，因为在海外发行的英文书对中国强大政权不应构成威胁。事实上，中共的做法不仅说明中共宣传部门的层层控制可以做得有多严密，而且中共对待批评的敏感是多么的奇怪。麦格雷格说，中国封杀他的书对他也是一种恭维，证明他书中揭露的一些秘密确有其事。此外，中国律师每年要向律师协会申请更新律师执照，但是自去年至今，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没能更新执照，或者遭遇重重刁难。捍卫西藏人权和法轮功成员的律师都没能拿到新的执照。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稿的周伟勋在阻碍解决西藏问题。当朱副部长的第一步目的达到，达赖喇嘛代表12月10号在华盛顿发表关于藏中和谈进程的声明后，朱副部长12月17号再次安排西藏信息中心采访，说贾日先生的辩解印证了达赖喇嘛在撒谎，而且还说，但是看到贾日先生的声明，感到我如果不说点什么，对不起贾日的良苦用心。笑死人了，中共什么时候对得起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朱副部长突然慈悲大发了。应该说，红卫兵、太极党加贪官，我们能指望什么？只能指望下辈子朱部长发起一点人性。我们从达赖喇嘛代表的声明中得知，藏中双方目前正在磋商下一轮会谈，朱副部长选择这样的时间发表以上言论，使达赖喇嘛代表迷惑，所以更加证明了我以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共仍然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而且仍然在实施拖延政策。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